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他儿妇摩雅女子路德从摩雅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哎，我是朱恩蒙，盼望大家昨天都有一个很愉快的感恩节。如果你昨天没有去参加这个基督徒的感恩聚会的话呢，后天早上欢迎你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
后天早上华人基督徒教会是蒙哥主讲是吗？
对，刚好轮到我讲。感恩节应该在教会过，对不对？
嗯，我们今天是无所不谈，但是呢，我们上次因为谈到了孝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德记这个地方。
对啊，我们要谈孝道，因为小贝对我们非常不满意，他认为我们礼拜一的文史地理现在已经名不副实了。
礼拜一在讲马太福音，对不对？礼拜二呢在讲教会发展，是不是？礼拜三呢也在讲教会发展，那个科技也是教会。唯一这个昨天的节目，那就算是因为感恩节的特别节目，不然的话，礼拜四我们是忠于这个家庭伦理。礼拜五也平常我们都会谈论各种不一样的题目，但是这一次我们讲到孝道，我们
所以小贝就预备把这个孝道题目来补，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不足的地方都可以补，对不对？又是文史地理，
你是要让我跟其他几位主持人，你是要让他们来联合起来来打我，是不是？
不是、啊，
我怎么念？
这个小贝你有所不知，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史地理就是主耶稣的生平。以及那一个文史地理跟我们的关系，对不对？
你要这样讲，那可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礼拜五所有的东西，我们讲的不管是文史地理啊、天下大事、科技，全部那通通都是在圣经里面。那所以我们，那你干脆可以分类，对不对？礼拜一就叫马太福音。
哎呀，
对不对？
这个听众朋友听不懂什么叫马太福音，对吧？好多人还没兴趣嘛。
哦，
对不对？
马太。
你要讲就要讲能够存到永远的科技新知。凡是会被天国所，你凡是会被天国所淘汰的科技新知，那个就不叫科学。
好了，好了，
好了，
反正呢，我们今天要把孝道这个讲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孝道哪里讲得完呢？小贝，你开玩笑。
哦哦，你说把至少要把孝道讲告一个段落嘛，对不对？
今天呢，
因为我们知道
路德记，对。
对，我们今天要把路德记的第一章把它呢结束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段要看看呢，到底真正的孝道是什么。我们上两次已经稍微讲过了，你真正当身为子女，你要为你的父母来尽孝，第一个就是不要忘了这个往天国的这条路上，这个永远的生命你要 早一点带给他。我们上次也没讲过。
圣经这里面这个例子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讲特别特别实用，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孝媳跟她的婆婆。
对呀、这个比孝子更难呢。
它不是一个难或者容易，它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在家庭伦理里面曾经谈过，夫妻吵架最常见的导火线就是双方的父母亲。给他们寄钱啦、请他们来啦、为他们办身份啦、大家住在一起啦、彼此的不适应啊、对不对？
妈我妈。
那一吵起架来就是你妈我妈，你爹我爹，这个是最难听的。
是。
路德的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就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个是什么？这是孝道的一个最最基本的定义。它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你父母亲死在一起、活在一起，不是真的这个意思，而是你要从路德的角度想一想，拿俄米就是他的妈，就这么简单。
完全把这个婆婆当妈来看。
没错。那同样的，那不是只有女方是这样啊，男方也应该是这样了、很可惜那几个弟兄都已经死了。说不定就是因为没有孝顺所以死了，这不能讲。
你这
但你至少知道路德，
你很封建的。你看，因为中国人那种不孝就会被什么短命啊、被雷劈死啊这一类的观念又跑出来。是是，
总之留下来的是好榜样，这是没有话讲的。那所谓孝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小贝，你上次讲的很好，你这种行动啊，一种特别的表现呢、圣经这里说的很简单，第一章第十八节，拿俄米本来有两个媳妇，后来一个媳妇就回本乡去了，还有一个媳妇路德就定义要跟着拿俄米走。十九节他就说，于是二人同行。这个二人同行啊，
这个我们上一次在讲那个二人同行，好像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小孩子的关系了。
没错，这里所说的二人同行呢，就是一个婆婆与媳妇同行，或者说媳妇要与婆婆同行。那到底是谁与谁同行呢？我是觉得两者都有。父母亲年纪大了，他们在不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我们在不在他们的身边，这是一件需要被决定了的事情。
这句话猛一听好像不太懂你的意思。什么叫做被决定的事情？
就是、你不能顺其自然发展，然后到时候说，哎呀，怎么出了问题了？
这种事情，真的吗？这种事情不是就是顺其自然吗？我们从小到大常听到了，孩子长大翅膀会硬啊，他要去哪就去哪吧，对不
对？
他哪里有，他到哪里发展就去吧。
可是他翅膀硬了，你得想想妈妈、这个我们小时候念那个老乌鸦跟小乌鸦，对不对？老乌鸦就飞不动了。
男儿志在四方，怎么可以为了这一些，对不对，就被牵挂住呢？对不对？我这样只要就牵挂住，我的父母也不高兴啊，说我太没有志气，对不对？居然就是效法古人，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是不是？我要留在父母旁边守着，这个对吗？
那你就有志气，你飞，你翅膀硬，你就把他们带着嘛。
带着他们飞。
对啊，很多人把父母亲带到美国来，我们前一次的节目讲。对不对？这次节目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感恩节，感什么恩呢？你必须感上帝的恩，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是你不能够逃的。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认为他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父母亲就是父母亲，你嫁过去，
带着要把他带过来，
你嫁过去的那一家那个父母亲就是你的爸妈，你娶的媳妇儿，他的父母亲就是你的爸妈。这个思想必须先要在我们里边，这个叫做二人同行。你什么事情你得想到他，你不能不想到他，对不对？那这个二人同行又不是像我们中国尽孝，这个二人同行他底下就讲的来到伯利恒，你看中间也没有说这个那个什么割骨疗伤是吧？还是什么？
没有，他是这个他这个婆婆这么这个牙齿不好不能进食，他这个还乳养他。对，
不管怎么样啊，他没有写任何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特别所谓的孝道、孝行、孝感动天的事情，只是很简单的二人同行。不但二人同行呢，而且要来到那个终点，他们旅行的终点叫做伯利恒，该走到哪就走到哪。
是
父母亲所要的其实很简单，他不是要你去成婚定亲， 他也不是要你好像啊对他孝敬的了不得，他只是要知道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会照顾我。他需要有这个把握，他需要能够看见，对，
嗯，
他需要知道他的儿子媳妇或者他的女儿女婿，当他自己实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把他弃之于不顾，而且从平常就已经开始对他打算。
嗯，哎，蒙哥啊，那像你离你父母住的地方是几分钟的车程？
我离他们所住的地方呢，如果一路红灯的话，大概是八分钟；一路绿灯的话，大概是四分半到五分钟。
一路红的四分半到五分，你不笑？
为什么？
太远了嘛，对不对？
那你几分钟你讲，你几分钟你讲，
得了吗？翻个墙还要开车，对不对？
你几分钟你讲吧。
我只要是一路红灯的话，
嗯
嗯，从来没有遇过那种情况，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部分人呢都在超过15分钟。
好好好好，那谁比较孝？这还用讲吗？
嗯，哎，不过这您是蒙哥啊，高山仰止的蒙哥，对不对？这都要7、8分钟，这还了得吗？是吧？嗯，
说真的啦，啊，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是这样。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两句话记得，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你能够与他同行走到终点。
嗯，
你知道这一生里面啊，这一生里面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但这几天感恩节了啊，我特别感恩的事情有好几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真的有个好太太啊，我自己父母亲的事情都是他替我想好的办法，在我还不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他都已经打算好了，而且他从来就没有不把我的父母亲当他的妈啊。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呢，就是说当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能够在旁边照顾到他。
哦，哎，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说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痛苦啊，最难受了。
因为现在人，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亲从国内出来探亲，他们退休了，可是他们身体还蛮好的，实在他也不需要你太多的照顾，他有他自己的日子要过，他甚至还有他的事业要发展。
对，
可是等到他真正生病的时候，你要是能够在旁边的话，那个是没有在旁边的子女啊，永远失掉的一个福分。
哦，是一个福分。
对，因为你的至亲的人生病了，什么才是好好的帮助他，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
嗯，哎呦，我们今天要来听一下蒙哥真情告白吧，请讲。
真情告白。
对啊，你既然提到这个，你再不讲一点细节给我们听的话，那真的是啊，就太不够意思了嘛，对不对？嗯。
简单的说了，第一个至亲的家人生病的时候，
嗯，
你会有一种冲动，好像你非得把可能做的通通都做掉了。
嗯，想办法要把它挽回，
并且你会想一切的办法，费很多的力气达成这个愿望。等到第二个至亲的人病，第三个至亲的人病的时候，你的看法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这不是因为
你
爱前面的人比较多，爱后面的人比较少。
你已经习惯麻痹，
不是？这实在是因为你开始比较明白，什么事情是为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是为我自己做的。
哎呦。你这好像很颇有玄机在里面，能不能讲清楚一点？
比如说小贝，你重病，
不要讲我二三子重病，
二三子重病，
是
二三子皮黑黑的，所以看起来这个印堂发紫。
对，他因为他平常讲话讲太快，得了一个口腔方面的问题。
你不要乱讲，
你不要每次讲我嘛，你要逼我
讲
他。
那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同工小贝马上一想说，哎呀，我们世外桃源万一少了这一员悍将怎么办？
是
我们有很多个人感情上的因素掺杂在里面，你没办法真真正正替二三子想一想说，在他这个建主之先呢、啊，还要打点什么事情，是不是？
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你至亲的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你知道他大概还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活。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方面当然是只要他愿意治，你应该尽量让他治，可是同时千万不要把这个重点搞错了。人都要建筑，你得把他灵魂的事情打点好。这个不只是说他让他得救而已，而是他在今生有没有什么遗憾，你让他走得平平安安，他没有遗憾，那个是我在说的。 需要学习的事情。
哦，
到了我父亲走的时候，因为我的妻子照顾过他的外公外婆，我们大家都跟着他一起。到了我父亲重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比较有经验。很感谢主的事情就是说，当我父亲走的时候，他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没有遗憾。
对，他没有什么遗憾。我们也没有过度的感情的冲动，因为这个实在是你到了那个关口，你才知道说信仰有多么重要。那要不然你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啊，哭得死去活来，像梁山伯祝英台一样，有什么用处呢？对不对？可是我至今我几乎每天都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这个雅各临终的时候，约瑟就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那有的人过去的时候眼睛是闭着，我父亲过去的时候是在我们眼前过去的。
是。
啊，他就等于在我们拉着他的手看着他断气。但他眼睛还是睁着，我就把他眼皮盖上，我也为他祷告。那听众朋友，你除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多么大一个安慰，这是多么一件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我每次想起来都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这个我的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啊，我送他进学校，你总是会看他背个小书包很可爱走进去，对不对？然后你就很放心了，你就走了。你知道最后我送我爸爸去的时候像什么？就像这样子。
你也很放心。
我很放心，他也很放心，我知道他要去哪里，我眼看着他去，我们就这样送他去了。
是，
没有遗憾，很平安，我们在旁边。可是如果我不在旁边，如果我们没有那一段时间能够照顾他的话，那我不觉得我会有今天这样的平安跟感谢，至少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回忆吧。
你也没有那个把握。
对，我们看着他去的，他病的时候我们在他旁边，那到最后是他来跟着我们呢。我太太就有个名言呢，她说小时候呢，我们听跟着爸妈，那也许爸妈年纪大了呢，需要委屈一下你们，你们可能需要跟一下我们。
是，
我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这个叫二人同行，对不对？
没错。
在这个路德记的情况，路德跟着拿俄米，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今天北美很多的情况，也许拿俄米需要跟着路德。
其实即使不是信主人，他们也曾经都讲过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他说你要有人问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呢、说我要该怎么样孝顺父母呢，他的答案很简单，他说你对你的父母就跟对你的小孩一样就对了。
对，有点像。真的是有点像。
你千辛万苦想办法把你的小孩子可能搞到
美国来。因为他有个打算嘛，对不对？
你替他怎么样打算精打细算，其实你对你的父母只要对跟你小孩子一样，那其实你就是在尽孝。
没错。所以你这个打算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打算。到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他身边，这很麻烦。那你要他在你的身边，有的时候是需要他来迁就你，他跟着你一起同行，没有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生在一个相当安静安定的时代，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是蛮有福气的。那不管你住在哪边，经济情况大概也都比较好转起来啊，
是，
健康也还可以，那么你有许多旅行的自由。所以这个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啊，这几句话虽然简单呢，可是实在是充满了深意的，这是孝道的基本。你如果没有办法跟他同行，你怎么尽孝呢？所以这是路德记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接着就说了，他们到了伯利恒，这是他们就表示两个人，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然后合成的人都惊讶。
你为什么？你回来就回来了吧。
这里所说合成的人呢、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特别要从路德的角色来讲，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拿俄米，妇女就对那个老太太说，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就对他们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不要再叫我甜甜了，要叫我马拉，就是苦苦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啊，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这是全能者使我受苦啊。圣经的重点
听起来好像很抱怨呢。
看你怎么说了，看你怎么说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学会听弟兄姐妹的话。今天有的弟兄姐妹很难跟他交通，为什么？他老抓你的话尾巴讲。他光看你的字面。我们看拿俄米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这个人呢其实是大有信心的人。而且我们上次有说过， 他这样的老太太特别难缠，无论好事坏事大事小事，他全部可以牵扯到耶和华身上，
就三句不离本行。
哎，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连上帝都拿他没有办法，真的吗？这是信心啊！你不要看见一个人说，哎呀，我空空的回来，或者说降祸于我，就表示他是一个埋怨神的人。不不不，他是一个等候神。
这样不见得是埋怨，
他不见得是埋怨神，他完全知道神在做什么，他知道一切事情的背后有神的手在哪里。
嗯，
你想想，他所谓满满的出去，就好像我们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钱来，空空的时候，所以他出去的时候肯定环境不错。你看有什么灾难、饥荒啊，要逃出去的都算是比较有钱的人。
嗯，
他们全家搬到摩押地，结果在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最后真的是空空的回来，什么都没有。
嗯，
但你说他真的空空吗？没有没有，他有一个媳妇，只是这时候别人还不知道他这个媳妇多好，对不对？
嗯，
那满满的出去也是因为全能者，空空的回来也是因为耶和华，降祸也是因为耶和华，受苦也是因为全能者。这个人呢，其实非常有信心。
哎，这跟约伯记很像。嗯，
他其实不需要你去安慰他，你也不要随便去论断他。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学会听那个没有讲出来的话，但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圣经的重点比较在拿俄米的身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路德，为什么呢？最后一节圣经这样讲，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特别把摩押女子路德提出来，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吗？不过把一个时期给讲出来而已嘛，不是吗？
圣经给你念就是没有味道啊，哎。
哦，那就请二三子再出来吧。嗯
嗯，这不用二三子，蒙哥念一下就可以了。
好，
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你有什么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我念的很有味道啊。
那你自己觉得很有味道？嗯，
你想想看啊，这两个穷寡妇，你上次说他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黑色的。
那走最后一程要走到家，那肯定是赶路了，走得很累了，是不是？那一穷二白，没有比他们两个更可怜的。结果呢？尽管他们曾经听说耶和华赐福给犹太伯利恒地方又有粮食了，但是等你真正回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们两个空空的回来，全城的人，所谓合城的人都惊讶，就是合城的人都在外面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小贝，你下过田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不过我可以想象，收割的时候都是很高兴的时候。
通常问人家这句话的时候，是你自己有经验才问，
就没办法，
就是，
对不对？你今天要是跟姚记做节目，姚记真的下过田了。
诶，这个我听说了。
对，他会种会收，所以我已经想好，我们要闹饥荒跟他住在一起，饿不着。
我猛一看他的外表，那白面书生很难想象
哎。真人不可貌相啊！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收割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时候。主人也开心，雇工也开心，因为有很多的工资，然后大家绝对不愁吃。这个时候，
嗯，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忽然出
现，全城的人都在外面，全城的人都认识拿俄米，拿俄米还带了一个摩押女子来。有没有人问他说这是谁呀？没有人问呢，
理都不理他。
语言通不通啊？可能连语言都不通哎。
嗯，
你知道什么是孝吗？就是把路德的孝，就是把拿俄米的命与自己的命相连了。我这一生所做一切的事情离不开你，我绝对不会把你忘记，我甚至把自己的一切摆下来，为了要陪你。
嗯，
这个叫做孝。那当他决定这样尽孝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孝其实是一个决定，你必须决定，我的父母亲，我要抚养他，我得决定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女孩子啊，信主没信主，是蛮有孝心的。她在出嫁的时候，她一定跟她丈夫提出这个要求，甚至在交朋友的时候，她就说：“将来我的丈夫一定要与我一同照顾我的父母亲。”
嗯，
啊，这个其实是蛮不错
的。
对，但是很多人呢，嫁了以后她自己都忘记了。
每一个媳妇角度这样做的话，那这样子好像也是啊。会也出现一些问题嘛，对不对？好媳妇可能就是别人眼中的坏女儿， 这个好女儿可能就是别人眼中的坏媳妇啊。
所以我说嘛，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件需要特别声明的事情。
嗯，
本来你的岳父母和你的亲父母就没有什么两样，你需要想着他们吗？对不对？这是一个决定，当你结婚那一天，你得做了这个决定，好坏你喜欢不喜欢照单全收，然后再从这里开始想办法。这个决定所谓孝，它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表现，对不对？它并不要求你能够百米跑得多快，甚至不要求你钱能够赚多少，它要求你一个持续的决定。这个决定可以说每天不见得需要有特别的动作的，只是你的一生你不会离开他，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陪着他。并且对路德来讲特别难得的是什么？你想从一个摩押女子来讲，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
应该很紧张的，对，因为
不但很紧张啊，而且很孤独啊，比拿俄米还孤独啊。
对啊，她一个朋友都没有，
她一个朋友都没有，她在这里到地是什么社会地位？
嗯，她社会地位又很低。嗯，
对，尤其在别人动手收大麦很开心的时候，你替她想想，以色列人不会看得起她的。
对呀，大家在高兴的时候，你们两个来煞风景，
非常的没落，非常的孤单。可是这些能不能让他改变他的主意？
他没有转头就跑。
对呀，你知道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他有三个孩子或者有五个孩子，往往最后照顾他们的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往往是女儿。
嗯，
这是很普遍的情况。那个负责照顾父母亲的孩子孤独不孤独？孤独。埋怨不埋怨？常常有很多的埋怨。
嗯，
但是路德在这里，圣经没有记载他任何的事情，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没跟人说话，他也没跟他婆婆抱怨，甚至他自己心里想什么圣经都没说，
他好像很安静。嗯，
这就是圣经美丽的地方，他让你自己去想，他让你自己跟他对照一下啊。所以别看这是几句非常简单的圣经啊，这里面把今天我们所需要那个尽孝，那个孝道的真意跟他真正的原则是讲得一清二楚，把它归纳一下啊，在美国讲道大家都需要归纳一下。第一件事情，要二人同行，这是你做的决定，你每天要跟他在一起，他往哪里去你也往哪里去，或者你往哪里去带着他往哪里去，总之二人同行。来到什么呢？来到伯利恒，来到终点。那对我们来说呢，来到伯利恒又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所谓来到伯利恒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
对，
你必须带着他接受这个救恩，也必须带着他走到你们人生的终点。那第三个，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啊，中国话应该怎么讲，无恨无悔是吧，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不管你是什么心情，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啊，
对，
是误会你也好，
你也
是称赞也好，
因为你看这个路德在这边从头到尾没有再提一次他另外那个嫂嫂二二八怎么样，你不要去跟你的兄弟姐妹啊去比较到底谁做了什么，我已经做多少了。嗯，
对，
不用去看那些。嗯，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走到底，神会负你的责任。那至于你自己觉得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帮你，觉得被人家误会，觉得吃力不讨好，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神如果没有忘记他的伯利恒，神也绝对忘不了你。好了，小贝，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快啊？嗯，那我们孝道就讲了，告一个段落了。嗯，
哎，告了一个段落，底下还有三章圣经，还有四章圣经呢。
哎呦，我们要继续就是路德记往下讲，那这样怎么叫做无所不谈呢？
无所不谈的当然是谈孝道，孝道哪里是两三次就谈得完的，对吧？
真的孝道，我以为我们这样讲就差不多，难不成还有更高深仰止的东西吗？
是啊，所以小贝，你对这孝道还是这个
非常的粗浅，
要搬得离你爸妈近一点。
嗯，那我们下一次就找一个，哎，他爸爸妈妈就住在走路，只要没有红灯的话，一分半会到的人。嗯，
对。不过听众朋友，真的在休斯顿来说，照顾父母亲是最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边有医疗中心。嗯，
不单是这样，这里的气候好，除了热一点以外，对不对？中国东西方便，中国同胞多，
对，你都买得到。嗯，
对，有中文报可以看，有世外桃源可以听，是吧？等你到生病的时候，万一不幸啊， 你父母亲生病，你要陪他们到这个，比如说到 MD Anderson 去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满诊疗室住的人呐、啊，谁像我们这么幸福啊？开车10分钟、20分钟就到了。
对，很多都是还那个国外的人来的都有，
国外的人还有美国各地的人来，他们在这个地方要租房子，花好多好多的钱，就是为了来看这个病啊。所以
是
真的，我们能够住在这个地方，哎，感谢主啦，感谢主啦。
对呀、
啊，好好的心想一想，
病的越重，你要病的越重，你要越要感谢主，因为啊，休斯顿医学中心呢，就是专门在治那个最难的什么癌症啊、心脏的问题啊，这一方面是佼佼者，所以你的病的越重呢，住在这边就越对啦。嗯，
好了，
这样听会不会有点难听啊？
什么话跟你讲出来的味道就不对了。
我真的、啊，因为我以前听过有人刚刚持相反的论调，他们说休斯顿这边不能住人呢、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人家为什么好端端要把这个 medical center 在癌症中间设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癌症多嘛，个案多，比较靠近，比较容易去研究嘛，人家才要来。
他需要多听一点我们科学性质的节目。”
嗯
嗯，好了，小贝，我们今天真的需要赶快下台了。为什么？因为昨天 Oxford 慧英姐妹访问素香那一段还没有放完。那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已经报告过了，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听见的话，我们再补充一下，就是2008年新年之后，距现在只有一个多月了啊，世外桃源会主办一次怎么样用个人电脑 laptop 来做广播节目的培训。我们希望将来把这个原地公开，就好像你向报社向杂志社投稿一样，只是你要投的是声音稿。那慧英和素香的访问就是他们自己在家里边用计算机做的，我们底下插播所要放的旷野的声音也是自己用计算机做的。将来我们会开辟一个听众投稿的园地，专门来鼓励大家学习这样的技术，好让福音更能够广传，因为这是中国基督徒在广播服事上的一个瓶颈。今天呢，感谢主，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您家里的电脑或者是您的手提电脑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录音室了，可以说比从前花了几万美金去建立起来的录音室录出来的效果还要好，为什么不拿来利用呢？所以希望您能够报名参加这样一个培训，一切免费，限于休斯顿当地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如果您有兴趣，请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有同工会与您联络。还有呢，这是感恩节周末，您要是还没有到教会去，或者从来没去过教会，哎，欢迎您星期天早上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若是星期天早上不行，今天晚上我们也在那个地方。这个周末很多人出城，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人会很少，正是大家见见面交交朋友的机会。您如果想知道怎么去，也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好，我们现在就不多说，让底下两段我们同工用个人电脑所做的插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盼望很快我们也能把这项技术交给您，让我们一同来耕耘世外桃源这个园地。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2:29，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我们在外面做的事是为世界做的，但是里面做的是为神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心里做的比身体做的要用更多的努力和属灵的操练。我觉得自己每天做的都是从心里做的，但我仍然强烈的渴望可以从别人那儿听到对我工作的正面评价。我喜欢把暗中做的显在人前，促使我为神的国继续工作的动力，很可能是我从别人那获得的强化结果。虽然无人观看，无人在意，百合花仍然盛开。在一场布道中，我这样评价道：如果五月的玫瑰花突然停止开放，菊花也不盛开了，秋天少了些许色彩，那将是怎样不同的景象呀？如果你还没有计划，那就等着失败吧。这样一句很难被注意的陈词滥调， 一个基督徒作家却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格言来强调他的观点。他写道，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无论我计划做什么，我都成功地完成了。我从未这样声称，因为我既不是计划者，也不是完成者。但这个声明确实让我沉思了。是什么在激发我们做每天的事呢？我们在老板的监视下努力的工作，为了赚取生计或者获得晋升，我们在实验室里开夜车，为了能出成果以获得世界的公认。这些是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事儿，我绝不是在批评他们。这些虽然是体力劳动，我们不需要太多反思，但是当我们的老板没有监视我们的时候，或者辛苦劳动不再有报酬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就很容易改变。不再获得任何外在利益的时候，我们还能一如既往努力工作吗？这是确定我们的工作是从心里做的还是从身体做的一个小小测验。有一两件我们可以做的事，可以把体力活转化为心活。我好像不断地重复这些观点，但是这很重要，仍然值得再提。首先，我们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归荣耀给神，为了得到神的称赞，而不是赢得别人虚浮的赞美。我想对于凯西而言，作为一个高中的拉丁语教师，一天大概工作15个小时，一定不只是为了赚取生计。我想让年轻人准备好去服侍神。有一天他告诉我，尽管他教的是一门世俗的课程，但是由于正确的动机，他可以把体力活转化为心活。其次，我们不应当以事情有形的结果抬高或者贬低工作的价值。花儿盛开又凋谢，王国建立又毁灭，匪人出生又消逝，没有留下多少值得我们纪念的。即使我们为他们建立的纪念碑，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先知以赛亚写道，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为神做工，或大或小，或世俗或神圣，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代言，传扬他的美丽与恩慈。使徒保罗不是说吗？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吗？墙角开放的玫瑰，山顶盛开的菊花，是不是比我们做得更好些呢？
刚才你在提到你在信主这个过程中，你妈妈一直在为你祷告。
是的。
你提到有很多的朋友带你去教会，很多的朋友在周围关心着你，帮助着你。那就是说你信主这个事情，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工，是吧？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从你的身上我们就是看到，我们信主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实际上神不仅仅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且他还用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周围来引领我们，影响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信主这件事实在是不是一件简单和平常的事情啊！感谢赞美主，他的恩典真的是浩大啊。那你信主以后，你刚才也提到好像生命就喜乐了，但是我知道你实际上信主以后，你的学业你的生活实际上仍然还充满了许多的波折，那对于这一点你是怎么样看的呢？
应该说真的是挺难讲的啊。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信神之后，虽然我的就是说状况并没有说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改观。
哎，你说的状况是指什么状况？
比如说我的学业上的进展并不是很大，那现在我在找工作的话，那就是说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原来那么应该那么顺利。比如说我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家庭，那现在也没有，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的状况可以说跟原来就是说客观的这些东西跟以前是一样的，然而就是说我内心里应该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以前的时候真的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勇气，一直在默默的去努力，然后一直好像都有一种 决心啊，一种来自自己的那种意气啊，一直这样来做事。而现在的话真的是我觉得知道了依靠神，然后就是说有神来做我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而且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有他的时间吧，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很多时候对我们想着急的话也是没有用的，然后就是说当我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也有很软弱的时候，不是说每时每刻我都信心那么足，就常常祷告，然后我觉得祷告之后我觉得神都蛮给我安慰，还有就是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担，然后让我真的得到很多安慰，让我真的是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还是就是真的在神的爱中我们都是一家人，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我眼中看为非常宝贵，常常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可能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比实际家庭中的我的哥哥可能还要更亲密，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他能够把这么多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的周围，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在主内真的都是非常近的一家人。
感谢主。那既然在美国教会福音工作呀，还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关怀非常好，你同时也参加中国的华语教会的团契的活动和侍奉，那在这两个教会之中，你觉得对你有什么不同的那个感受呢？
我觉得华语的也好，英文的也好，真的是我的感情都非常深，
是
因为我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爱，得到了很多关怀，所以虽然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人，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很缺少爱，我很缺少关怀，我一点都不觉得缺少，
是，
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都很感激。怎么说呢，起初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华语的敬拜，所以我们星期天的话一般都会去美国教会，然后在那边就认识很多的弟兄跟姐妹，特别是有几个家庭就是说他们跟我走得特别近，他们就特别关怀我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呢都很爱人，他们也很善于表达爱，就让你觉得心里面很温暖，所以觉得特别舒服，然后你有一种被关怀被关爱的感觉，在那边当然了也有学习圣经，那就是用英语的，当然就是说起初我们去美国教会的话，一个就是说就觉得想了解什么美国的文化呀，提高语言啊，
对对，
真正就是说目的为了学习圣经好像这个还比较次之，但然而呢就是说他们的爱很吸引人，让你觉得就是说很想去那个地方，就像家一样。就是在那里的话，当然了，就是被人关怀、被人照顾的对象，而不是说去关怀别人、去照顾别人。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私下里的话也是彼此的这样互相鼓励什么的，但是就是说还是被他们关怀的比较多，并且基本上侍奉上的话是没有做什么，在华语的教会的话。虽然说我们学英语也很多年了，很多年十几年，就是说真正学起圣经来，我觉得当看到中文的圣经之后跟英文的圣经还是不一样，就觉得一下子你就会领悟的更加的深刻因为一开始我参加华语的团契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规律每次都来啊，这样只是偶尔这样子，我有空我才去，我没有空我就不去了，就这样子。那后来的话真是开始满心想追求神的时候，就真的是更加忠诚于我们的华语的这个团契，因为就觉得这样的跟神走得更近，因为你理解得更加透彻更加的深刻，然后跟弟兄姐妹交流起来表达起来都更加的清楚方便，这样子反倒觉得就是还是我们的母语更加亲切一点。还有就是说当然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毕竟还是group 比较小一点，那就是说你可能就需要你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就是用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多，对你可能出来做侍奉的机会就比较多一些，这个过程呢也能够帮助成长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在华语的这边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对圣经的了解上可能更加有帮助然后就是说你会有机会来服侍这也是神的恩典。
对，就是在那个美国教会你是做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被关怀着，到了这边呢你就要当一个大姐姐去学着要去照顾别人。我知道你带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一些没有车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都带他们到教会来，所以你就要 担当起这大姐姐的角色。我知道这样的服侍呢是会比较累一点，不过真的是很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也就是说很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和亲近神，是吧？那认识和亲近神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帮助我们更多的有信心。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是的，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神给我的真的是不仅仅是爱，我觉得当然我首先得到的是爱，从神的那里，我觉得我第一个概念对神的概念就是爱。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领诗的时候选了五首歌，基本上都是关于爱的，因为我觉得神他就是爱。当时也就是老是提，就是说圣经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那么就是爱。然后就是随着是对圣经的了解，然后还有学习啊，然后觉得那个神也是一个赐生命的神，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原来的老我啊。然后这一个对我应该说体会非常之深刻啊，因为我的话，我当时是对自己是非常厌烦透顶的那个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从小就有一种消极跟悲观的态度吧，所以我就对我自己一直不是很那么满意。但是呢，自己总是拼命的努力，希望自己做得好一点啊。然后更是就是说出国之前遇到这个波折，就是让我对自己真的是完全否定。然后信神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各方面的话就是说我的世界观跟人生观跟以前不一样，那么说我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也许就是说我以前认为曾经不好的东西，可能我现在会认为是好的。然后以前我曾经努力去追求的东西，我可能看我也很淡。所以就是说神让我就是重新有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啊，我觉得让我有了一个新的人生观，也让我知道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子让我就是对我的生命改变是非常之大啊。然后就是说圣经的话，就是说还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书，然后让我们的真的是人活在这个世上一辈子，不是说迷迷糊糊的，然后就是非常迷失的样子去生活，而是说信神之后让我们真的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到哪里去，然后在这个世上我们应当怎样生活，都觉得写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有了圣经来有了神，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感谢主。相信神总归会把最好的赐给你，因为这是他的应许。那你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憧憬呢？
真的我蛮挺希望的，就是说不要靠我自己的意志去生活，不要凭着个人的义气啊，个人的情绪啊去生活，而是我真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说可以说有的某些时候我很倔强，也个性也很强，但是呢就是说我很希望我能够放下我自己，真的是做到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工作的话，曾经我是一个就是说梦想自己能够做一个女强人，做一个事业女强人。因为我觉得那样子会很让我的父母感到荣耀。然后那样子的话好像也感觉自己的价值给实现了。然后就是说信神之后好像就是说这种想法应该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第一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不管是家庭生活当中，还是你工作当中，还是怎么地各方面吧，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那你刚才说到你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呢都是把神放在第一位，过顺服神的生活。这个呢对于我来讲，我是真是蛮高兴蛮能理解，因为我知道这是何等的美好。不过呢，就是对于还不信神的人来讲，他们听到这句话会很觉得蛮可怕的。那你能不能具体的描绘一下顺服神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
是不是就是说把神摆在第一位，顺服神的生活就没有自我了呢？是不是就是那种像有时候电影演的那种苦修僧的那样子，很可怕的一种境况呢？
这种生活的话，就是我国内小师妹她想象中的生活，她想象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苦行僧的生活。
就是她还不信神是吧？
对，她还没有。我跟她电话聊天啊，然后 他会觉得很惊讶，就觉得我在短短的这几年我的脑袋好就好像被完全洗掉一样。然后我知道我洗的还完全不够，我觉得老我还太多。
对
我们的看法是不太一样，他觉得我好像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就觉得很可怕。
嗯，
可是我没觉得可怕，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喜事。
嗯，
我觉得我改变得很好。我还觉得我改变的不够。然后我真的我是希望我自己就是说改得更加彻底一点，就是让我的新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让我老我更加的消失。然后怎么讲呢，我觉得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不觉得就是说你那么信神，那么顺服神，就是说你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我觉得反倒是真正的找回了自我。我觉得你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是没有自我， 你是迷失的，你不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跟价值在什么地方。
是，就好像你前面遇到了挫折以后，你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那么可憎，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了，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看法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基础。顺利的时候呢就是自大，觉得了不起啊，什么都能做，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又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对，的确是这样子。真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不会改变的。
对的。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的确是，不了解的人以为我们是在过苦行僧的生活，实际上你刚才提到像尊主为大的那种家庭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你心里会很稳妥，我觉得会很安稳。尽管就是说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一切好像在别人眼中也许是看为很失败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那种慌乱，没有那种惧怕，我觉得有神在，对，他知道这一切，我觉得他对每个人都有安排，都有计划，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用意，只是说现在也许我看不到他的美意在哪里，可是我觉得最后我可以看得到，即使我看不到的话，我觉得也有人会看得到。所以我并不怕这些，我觉得我心里面会很有盼望。我知道，因为我觉得神不管是就是说给你是苦难也好，是甜美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好字会更好，我觉得。还有我有这样的盼望，我一个是心里没有惧怕，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心里也蛮有盼望。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仍然还是会有困难，还会有一些患难，但是就是说你这时候的心态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话，我觉得你心里面会特别的有喜乐。跟神当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真的神的丰盛就是你的丰盛，神的丰盛会源源不断的流进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仅仅看他拥有什么，他得到了什么，而是看真的他内在的生命里面他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他的慈爱，他的恩惠，他的怜悯他的大能，他的奇妙，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但是当你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神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神的，我们是一体的。
感谢主，我们信神了，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
对，
而且我们被称为他的儿女，还在天上为我们存留了丰盛的基业预备了美好的天家，即使是世上最最大的灾难死亡，也不能够把我们和神隔开。
是的，
所以这一切真的是美好，真是巴不得你的那位小师妹也能够慢慢的了解和体会到你现在的感受。真的是感谢主。
真的，我觉得可能我们认识主然后到接受主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当你就是说一路一直以来比较顺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总觉得我还这也行啊，那也行啊，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啊，我为什么要靠一个主呢，靠一个神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真是都有一个骄傲在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骄傲的不得了啊。人真的是能够谦卑的时候，顺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生一些患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见得是坏事。然后他真的是通过这些事情慢慢的磨练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自己降低，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有不能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么有限。然后也让我们更加知道神他的大能，他的无限，让我们也这样子能够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认识神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那一些患难才是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苦难啊，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顺顺当当的，
对，
能让你在患难苦难之中遇见神，这是你的福气，也盼望就是更多的人他们都能够有机会能够这样的思考，就是找到这个生命的主。你现在的生命好像是蛮有喜乐的啊，虽然现在诸多的事情好像并不很顺利，但是也是常常看到你那样喜乐的欢笑啊，就是感谢主。
是啊，谢谢慧英姐，
就是感谢主，
感谢主。
好，我们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